尔的美神。法国作家普罗斯佩·梅里美。但愿这雕像博爱而仁慈，因为它与常人一般无异。吕思安。我走下加尼古山最后一个小坡，虽然夕阳已经西下，但仍然能分辨出平原上一二小城的房舍。此刻我正向这座小城走去。
您知道，
我对从前一天开始就担任我向导的那个卡德鲁尼亚人说道，
您大概知道德·佩勒赫拉德先生在哪儿住吧？
当然知道，
他大声说道。
我熟悉他的家，就如同熟悉我自己的家一样。假如天不是那么黑，我一定能指给您看。那是伊尔最漂亮的房子。哦，对，德·佩勒赫拉德先生，他很有钱。他给儿子找的亲家比他更有钱。
婚事很快就要举行了吧？
我问他道。
很快，婚礼上拉琴的乐师没准都已经雇好了。今晚，也许明天、后天，谁知道啊？婚礼在普伊加里举行，因为那位少爷娶的是普伊加里小姐，真是门当户对。不错，
我的朋友 P 先生把我介绍给德·佩勒赫拉德先生，告诉我说，此人是一位很有学问而又非常平易近人的考古学家，一定会乐意领我去看方圆40公里以内所有的古代遗址。所以我正打算让他带路去看伊尔附近的地方。我知道这些地方有丰富的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建筑，而我第一次听到别人谈起的这次婚礼很可能会打乱我的全部计划。我心里想，人家办喜事，我岂不成了不速之客？可是 P 先生已经宣布我要来，人家在等我，我非去不行。
咱们打赌吧，先生。
我们来到平原上的时候，向导对我说道。
咱们赌一只雪茄好不好？看我能不能猜出您去德·佩勒赫拉德家干什么。
这个嘛。
我边回答边递给他一只雪茄。
倒不十分难猜，这个时分在加尼古山里走了20公里的路，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是吃晚饭了。
不错，但明天呢？好吧，我打赌您到伊尔来是看的偶像，对吧？看见您描画塞勒波纳的圣像，我就猜出来了。
偶像？哪个偶像？
这句话激起了我的好奇心。
怎么在佩皮尼昂您没听说德·佩勒赫拉德先生怎样在地里挖出一个偶像吗？
您说的是一个用粘土烧制的雕像是吗？
不是，是铜铸的，可值钱了，重量比得上教堂的一口钟，在地里埋得很深，我们是在一株橄榄树下挖出来的。
那么说挖的时候您在场喽？
是的，先生。半个月以前，德·佩勒赫拉德先生叫我和约翰·科尔把一株老橄榄树刨掉。您知道去年冬天很冷，这棵树冻死了。就这样，科尔一心一意地挖，忽然一镐下去，我听见咣的一声，像敲在一口钟上。我说这是什么呀？我们继续挖，挖着挖着， 忽然露出了一只黑色的手，就像一只伸出地面的死人的手一样。哦，可把我吓坏了，我跑去找先生，对他说，哦，东家，那棵橄榄树下面埋着死人，得喊神父来。
什么死人？
他对我说道。他来到现场，一见那只手便大叫道，哦，一件古物，一件古物。听他这样说，您真会以为他发现什么宝贝了。他于是手稿并用地干了起来，劲头之大，我们两个人合起来也干不过他。
最后你们挖出什么来了？
一个身材高大的黑色女人雕像，说句失礼的话，几乎没穿衣服，先生，但整个是铜铸的。德佩拉赫拉德先生跟我们说是异教徒时代，查理曼大帝时代的偶像。
我知道是什么了，是某个被毁的修道院里的铜制圣母像。
圣母像，说得倒好，如果真是圣母像，我早认出来了。告诉您吧，是一尊偶像，从神器就看得出来。他用大白眼睛盯着你，简直在打量你。哦，真的，看着他，人人都会把眼睛垂下来。
白眼睛，大概是嵌在青铜上的，也许是尊罗马雕像。
哦，罗马，对了，德佩拉格拉德先生说是个罗马女人。
哦，我看得出您和先生一样是位学者。
雕像完整吗？保存得好吗？
哦，先生，完好无缺，比市政府里那尊路易·菲利普的彩色石膏半身像更漂亮，做工更精细。但这个偶像的面孔，我可觉得不顺眼，显得很凶。事实上也的确如此。
哦，凶？他对你怎么凶了？
确切地说，并不是对我，不过您听下去便明白了。我们费尽了力气才把他拉起来。德佩拉赫拉德先生这位大好人，虽然是无缚鸡之力也帮着拽绳子，用尽九牛二虎之力，我们终于把他竖直了。我捡了块瓦片，想把他垫稳，但哗啦一声，他整个仰面朝天地倒了下来。我说，当心底下，但晚了点儿，约翰科尔没有来得及把腿抽回来。
哦，他受伤了吗？
哦，可怜他那条腿就像支架那样，咔嚓一声断了。
哎呀，我一见这个就急了，真想用镐把那偶像凿碎，但德佩拉赫拉德拦住了我，他给了科尔一些钱。但科尔在出事以后半个月至今还躺在床上，医生说他这条腿永远也不能走路了。哦，真可惜，他以前是我们当中跑得最快的人，同时除了少东家，他的网球也是打得最好的。所以阿尔丰斯德佩拉格拉的少爷心情很坏，因为科尔是陪他打球的。他们打的时候球一来一往可好看呢，啪啪，球不沾地的。
说着说着，我们进了伊尔城，我很快便见到了德佩拉赫拉德先生。先生是个上了年纪但仍然精力旺盛的小个子老头，铺着粉，鼻子通红，一脸快活而略带嘲弄的神情。他没打开 P 先生的信，便已经叫人摆好摇转，请我入席，并把我介绍给他的妻儿，说我是位出色的考古学家，可以使由于学者们的冷落而被人遗忘的鲁西荣重现光辉。我的胃口很好，因为没有什么比山里清爽的空气更能使人精神振作的了，我便津津有味地吃着，便仔细打量我的主人。刚才我已经简单地描绘过德佩拉赫拉德先生，现在还应补充一句， 他非常活跃，又是说又是吃，又站起来跑到藏书室给我拿书，给我看版画，还给我倒酒。两分钟也安静不下来。他妻子胖了点，就像大部分过了40岁的卡特鲁尼亚妇女一样。我觉得她是个典型的外省女人，一心只管家务。虽然晚饭足够6个人吃，但她仍然跑到厨房叫人宰鸽子、烤玉米蛋糕，还开了不知多少罐蜜饯。不一会儿，桌子便摆满了盘子和酒瓶。如果把端给我的所有食物都尝一点，我非撑死不可。但每当我谢绝一盘菜，他们都要一再道歉，总担心我在伊尔过得不舒服。外省东西太少，而巴黎人又那么挑剔。当父母忙来忙去的时候，阿尔丰斯·德·佩勒赫拉德先生却像块戒碑那样动也不动。他是位26岁高个子年轻人，生得眉清目秀，五官端正，可惜缺乏表情。从他的身材和运动员的体格来看，本地人给予他的网球好手的称号，他完全可以当之无愧。那天晚上，他的衣着很讲究，完全按照最新一期时装杂志插图的样式。但我觉得穿着这身衣服很不自在，脖梗套在天鹅绒领子里，僵硬的像根木桩，转身要整个身体一起动。一双大手晒得黢黑，指甲很短，和他的服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而且尽管他十分好奇地从头到脚打量我这个巴黎人，但整整一个晚上他只跟我说过一次话，想问我的表链是在哪儿买的。
好极了，我亲爱的客人。
晚饭快吃完时，德·佩拉赫拉德对我说道，
您在我家里是我的客人，不把我们山里稀奇古怪的东西都让您看个够，我是不会放您走的。您应该学会了解我们的鲁西荣，为他说句公道话。我们要让您看的一切东西，您是想不到的。这儿有腓尼基、可尔德、罗马、阿拉伯、拜占庭的历史建筑，大大小小您都能看到。我会领您到处跑，连一块砖也不让您漏掉。
一阵咳嗽使他只好住嘴。我趁机告诉他，在他家办喜事的日子来打扰他，我深感抱歉。只要他能为我以后的采访出几个好点子，就不必麻烦他亲自陪我去了。
哦，您说的是这个孩子的婚礼？
他打断我的话，大声说道：“
小事一桩，后天就办。您和我们一起去参加，跟家里人一样。因为新娘刚死了一个姑妈，作为姑妈的继承人，她带着孝，所以不庆祝，不举行舞会。哎，真可惜，否则……”您就能看见我们卡德鲁尼亚姑娘的舞姿了。她们可漂亮了，没准儿您想学我儿子阿尔丰斯的样嘞。常言道，好事成双嘛。星期六年轻人的婚礼一办，我就自由了，咱们可以动身了。真抱歉用一个外省的婚礼来烦您，一个对欢乐场面已经感到厌倦的巴黎人。婚礼上还没有舞会，不过您会看见一个新娘子，一个新娘子，还有其他别的姑娘。但您是个庄重的人，不会再看女人了。我有比这个更好的给您看，给您看见东西。明天我要让您看了这件宝贝大吃一惊。我的上帝！
我对他说道，
家有奇珍而不为别人所知，实在难以办到。我想我能够猜出您打算叫我大吃一惊的东西。如果是您那尊雕像，那我的向导已经给我描述过了，实在激起了我的好奇心，准备欣赏一下。
哦，他已经和您提到过这尊偶像了。他们把我这尊漂亮的美神称为偶像，但现在我不想对您说什么。明天大白天您就见到了，看了之后请您告诉我，我认为那是件杰作到底对不对。说真的，您来的再巧不过了。有些铭文我这个不学无术的可怜虫就按自己的方式去解释了，可是您是位巴黎的学者，您也许会觉得我的理解很可笑，因为我写了一篇论文。真的，我写了，我是个外省的考古学家，我豁出去了，我把论文印出来，如果您愿意看看，给我改一改，我便有希望。比方我很想知道您怎么翻译雕像基座上的这句铭文 CAVE、不过我现在不想再问您什么了，明天吧，明天再说，今天别再提那尊美神像了。
贝莱和拉德，他妻子说道，你说的对，别谈你那尊偶像了，你应该看到你使先生都不能吃饭了。得了吧，先生在巴黎看过的雕像比你那个漂亮多了，在杜伊勒里宫就有好几十个，也都是青铜的。
哦，这就是无知，外省地地道道的无知。
德佩勒赫拉德先生打断他的话说道，
竟然拿一件精美的古物和古斯托平淡无奇的雕像相比。捉精谈论诸神的口吻真是无理以及。您知道吗，我妻子希望我把雕像融掉给我们的教堂铸一口钟，他好做这口钟的命名者。先生，那是米龙的一件杰作呀。
杰作，杰作，这雕像所做的才是杰作呢，把人家的一条腿都砸断了。
我的老伴儿，你看见了吗？
德佩拉赫拉德先生语调坚决地说道，一面把穿着花条纹丝袜的右腿向他伸过去。
如果我那个美神像砸断我这条腿，我绝不惋惜。
仁慈的上帝，佩拉赫拉德，你怎能这样说？幸亏那个人现在好多了。不过我还是下不了决心去仔细看看那个使人这样倒霉的雕像。可怜的约翰科尔。
被维纳斯所伤，先生。
德佩拉赫拉德哈哈大笑地说道，
被维纳斯所伤，笨蛋才会抱怨。你不懂得美神的恩惠。
谁被维纳斯所伤？
阿尔丰斯的法语程度比拉丁语高，他会意地眨了眨眼睛并盯着我，似乎在问我，
您巴黎人，您明白吗？
晚饭结束，其实我停止进食已经有一个钟头了，我累了，忍不住连连打哈欠。德佩拉赫拉德夫人首先发现我打哈欠，提醒大家说该就寝了。于是主人又不断地道歉说，给我安排的住处太差，不像在巴黎，在外省真是受罪，对鲁西荣的居民应该海涵一些。虽然我一再声明，在山里赶过路以后，只要有一捆麦草，我便能美美地睡上一觉，但他们仍然一个劲儿地恳请我原谅， 乡下人招待不周并非出于他们的本意。最后我由德佩勒赫拉德陪同上楼到给我准备的房间。楼梯的最上面几级是木造的，一直通到一条走廊的中央，走廊两旁有好几个房间。
右面那一套房间是给我未来的儿媳准备的。
主人对我说道，
您的房间在走廊的另一端啊，您一定知道。
他故弄玄虚的又加了一句，
您一定知道，得和新婚夫妇隔远点儿，您在房子的一头，他们在另一头。